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6章的1-4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好，今天的经文比较短，又是求主显神迹啊，而这样的要求似曾相识，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桥段。
没错，而且我记得在12章主要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不是？
对，这也是我今天第一个问题。今天来问耶稣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反正都有法利赛人，哪哪都有他们。
好像很会凑热闹哈。
是，法利赛人进道已经和我们讲过了，他们是宗教精英。那撒都该人呢？
撒都该人哈，那我们在这里呢先补充一点哈，这两个名称的一个小常识。法利赛人这个词呢，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呢叫做分离者，就说法利赛就是有分离出来的意思，或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你光听哈，他们就是给自己取这么一个名字呢，就有种好像是在追求敬虔、分别为圣哈。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呢会被视为是一群在犹太教里面哈追求敬虔的信仰的一群人，然后也常常是这种会堂里的这种导师啦，当时犹太人心目中的信仰楷模嘛。那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呢，也认为自己特别是对上帝的这种信仰来讲的话，他们特别在乎这种所谓使人分别为圣的这个律法，也自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律法的护卫者。
嗯，
那撒都该人呢就有些不太一样。撒都该呢这个词呢也是从希伯来文里面出来，他这个的意思呢是正人君子或说体面人的意思。
哦，
啊，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感觉就不太相同了哈。
但法利赛人文士都挺体面，都挺正人君子的。
是，但是他们的那种正人君子跟体面是什么？是追求是分别为圣。可是撒都该人体面呢是指社会地位崇高。
哦，
不是在信仰上面哦，有不同哦。这里面所用的撒都该的意思呢就表在社会当中具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不管是政治上面的或是这种话语权方面的。
哦，明白了，社会名流。
哎，这个话这个词用得很精准。首先呢，撒都该人呢在犹太社会里面多半是祭司家族出身的，而且本身呢也可能担任是祭司的职位，甚至可能是什么是很重要的祭司职位，比方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服侍的。
嗯，
那他们多半是富有的祭司利未人的血脉，就说如果论家族势力、社会地位、影响力来讲的话呢，或者他们当中呢也有些人不一定是在圣殿中服侍，可是他们可能是担任那个，当时不是讲吗，在以色列地区呢罗马帝国是这边真正的统治者，可是他们在这个地区还是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叫做希律王朝嘛。
嗯，
所以这些撒都该的成员里面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是利未人，或者是具有一些这种犹太王室的这种血缘，因为有一些犹太王室血缘的人可能都已经流落民间了嘛哈。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呢可以待在所谓的这种权贵阶层里面。
嗯，
他可能就是跟这种希律王朝这些王庭呢就走得非常的近。简而言之吧，撒都该人真的就像你讲的是所谓的社会名流啊，用中国古代的话来讲呢就是所谓那种乡绅阶级。
OK， 这两派的人啊据说平时也走得不近啊，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耶稣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走到了一起来。
没错，你可以想到他们为什么走得不近哈，别忘了法利赛人是主张什么分别为圣，追求努力的行律法，好在人的面前显出就是我们信神的人确实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圣洁，更有这种属神子民的身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法利赛人本身哈，他们是比较远离一些社会的这种权力结构的。
嗯嗯，
比方说他们跟这个希律王朝呢就常常是有点水火不容。 不但是罗马政府所立起来的一个附庸王朝，而且希律王朝本身呢，他们的统治者呢又具有以东人的血缘。论血统来讲的话，按照法利赛人的想法，那连他们所做的事情又常常是违背律法的，包括什么会杀自己的太太，然后娶自己的大嫂，哈，这么诸如此类的。但是撒都该人呢，那显然是跟这些权贵显贵阶级是很靠近的。
嗯，
那你既然要在社会上发生这种影响力，跟这些权贵阶层打交道，很可能不只是希律王朝，还包含罗马的那些官员们。
嗯，他们就得对某些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
对，所以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呢，他们是认为说，我们只要信那个摩西五经啊就够了。虽然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一些律法，但是啊，就是律法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这个上帝在那个时候呢，记得是那个时候哦，
嗯，
怎么样透过律法让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啊能够跟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但是跟现在的我们呢关系不大。所以他们的信仰上面来讲呢，行为上面来讲呢就相当的松散，甚至有时候呢都已经有些越界了，也无所谓，也不太相信呢特别是关于这个灵界或是复活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那法利赛人是认为说他们是相信的。为什么？法利赛人就是自认为就是他们对于圣经当中呢绝对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放过的。那圣经中既然有提到灵界，有提到复活的话，所以法利赛人也是相信这个的。
明白了，照理说应该是法利赛人看不起的，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一起来。他们问出了之前一样的问题，请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没错，
我们之前也谈过了，耶稣行的神迹已经够多的了，好像他们在不断的追加，我还要看一个神迹我才信。
没错，就像刚才讲嘛，这两派人本来是天生彼此是有点敌视的，相互瞧不起的，但是呢在试探耶稣这件事情上面两人却站在了一起。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就要回到就是神迹这个词哈，中文翻译说哇有一些很奇妙的事发生，
超自然。
对，可是呢神迹这个词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哈，它讲的是记号，就是说把一个事情呢就是显明出来，或是把一个方向指明，就这样一个记号，一个标记，一个提醒。
提醒什么呢？
提醒什么呢？所以这就跟耶稣后面回答他们的话哈就有关系了。他们向耶稣要求的呢是要耶稣说行一个明显的记号，如果他们这个记号是想要知道神的能力是不是与耶稣同在，以至于证明耶稣这个人所说出来的一些话是不是可信的，如果他们求的是这个东西来证明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以至于能够证明耶稣是神差来的人的话，那这样的记号其实前面是不是已经够多了？
足够多了，没错。
嗯，包括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吗？这一个神迹可见震撼性非常的大，都传到外邦去了。文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清清楚楚到这是个不可否认的神迹，他们甚至为了这个神迹直接跑来找耶稣。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什么你给我们的证据不够，以至于让这两派的人哈都愿意结合在一起跑过来找耶稣问问题。他们可能所要的是，但是你给的这些证据还不够什么合于我所想要你给我的。
嗯嗯，
所以不是证据不够，而是他们的心里面很显然有别的一个要求，就是除非你照着我想要的方式证明你自己，否则我就不信你。那他们向耶稣想要的要求可能还是什么呢？在这里呢就圣经学者哈有一个合理的推断，有没有哪一种就是说神所给的记号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抛开他们对于信仰的不同的这种敬虔的程度哈，但两者都会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的，神所应许的那位拯救世人的弥赛亚真的来。在他们对于旧约的应许的理解里面哈，不管就说撒都该人相不相信复活，或是那个法利赛人哈怎么样在乎这种律法的，对于弥赛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期盼，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理解哈，弥赛亚的来到会带来以色列王国的复兴，
嗯，
也就是弥赛亚会来成为以色列真正复兴以色列国的君王，
了解，
会让以色列从此摆脱任何外邦的欺压统治，特别是当时我们知道罗马政权对于以色列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压榨。
嗯，期待弥赛亚到来是全体犹太人民的期望，对吧？而且也大部分的民众啊，不光是刚才提到的这几派精英，他们期待这个弥赛亚王是来重新建立一个兴旺的，将以色列重新复兴为世界强国的这样一位君王，连老百姓也是这样期待的， 不然的话，5000人吃饱，那些人留下来不也是希望耶稣来做王吗？
你讲到那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圣经学者会这样来推断，耶稣行的神迹不是不够多。前面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常常好像我们看到找他麻烦的是法利赛人哈。
嗯，
那为什么耶稣在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连撒都该人都被惊动了？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所带出来的这种大规模范围的人们被饱足，然后好像被关照被振兴，让他们看到了似乎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来到的那个雏形出现了。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派的人啊，能够不惜放下过去的不和，同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很可能他们要求的神就是现在，那你就显给我们，你是我们那位以色列大君王的那个神迹。
明白了，我们也一起见证和学习了许多耶稣的神迹。我发现啊，人和人之间是多么的不同。有的人因为神迹甚至跟随耶稣成为门徒，但是有的人呢，却因为神迹一再的追加，不断的索要神迹。到底耶稣行使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而神迹本身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神迹本身的意义，它原本是什么呢？它原本是记号，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标示，是一个提醒。真正的意义呢，是彰显了神愿意借着这些神迹，让我们好像看见了。因为其实你说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人的每一个作为上面，在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神其实他从来没有一刻是不在的。
嗯，哪里都有他的记号，哪里都有他的指纹。
没错。但是人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呢，有时候就像那个经文中常形容嘛，我们自己好像是油蒙了心，或是糊住了耳朵，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确实他会用什么更为明显的记号，比方说突然之间叫一个瞎子的眼开了，或者是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神迹本身，神迹本身第一个，神迹本来就是神按着他全知全能全在的智慧能力公义仁慈，由他来掌权，由他来主导。所以神迹不是什么，神迹不是任由人来予取予求的。如果任人予取予求的话，神迹就不能够称之为是个记号，而且是什么，是神自己来定出的记号。
嗯，
是神愿意给予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哈，其实神也知道神迹本身并不是神用来使人信主的工具，神迹本身是神透过这样的作为，是使人好像那个原本昏蒙的心，闭住的眼，那个不愿意听见的耳朵，但是在这么一个信号灯哈，突然啪的打亮了一下，让你一下子好像被震惊了一下，有机会能够醒过来，清醒过来，好好的看清楚神真的希望我们怎么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而这个正确道路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了，已经领着我们在这上面走，但是很多时候什么，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抗拒，或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会行使神迹，但是神迹的本身并不是神的重点。好像行了神迹的时候，神才表示他在这里，或是行神迹表示说好像我跟神求，然后神行的神迹才表示我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并不是这样。神迹本身是神按着自己全知全能全在的绝对主权，然后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他愿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明显而强烈的记号，好使我们认清当走的路，并且使我们里面那个可能是已经暗淡下去的信心再一次什么，因着这个显明的记号被提振起来，或是我们已经开始走向背离神的脚步了，那么借着一个明确的神迹再次提醒我们，重新调转我们的眼目，调转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拜
拜。
bye bye。